欢迎收听《风投圈》，这一期我们要聊一个跟吃喝有关系的，这个我们的传统关注方向啊，就是先说水果吧。
是的，
哎，黄二，你平时爱吃水果吗？
我其实一般般，但我后来做了那个投资以后啊，做了一些市场研究，我发现吃水果这件事情在中国人的消费习惯里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消费习惯。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哈，就是说中国的人均水果的消耗量。一年啊是接近100公斤，然后呢，日本跟韩国作为发达国家，他们的人均水果的消耗量啊是远远低于我们中国的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他们很明显比我们的生活水平要高啊，但其实呢，他们吃水果吃的比我们少啊。这个首先我们来看日本，日本只有中国的1/3，就只有大概人均消耗量在33 kg 啊，这一年。然后韩国好一点，有中国的2/3，大概是60公斤左右哈。所以呢，我们就很好奇一个问题，诶，为什么中国人这么能吃水果啊？日本人明明比中国人有钱，为什么日本人吃的水果比中国人少那么多哈？这个问题 Real
跟这个地理和气候条件还是有，就资源禀赋还是有比较大关系哈。
Real 你展开说一下，你感觉是什么原因？
这个你去过日本很多次啊，我自己没去过，我太太去过，然后她给我的反馈是说日本市场上的水果是特别特别贵的，就相比中国来讲，那这个想到也符合，这个就日本韩国这两个相对来说自然资源这个禀赋比较差，然后这个土地贫瘠，然后国土面积也比较小的国家，好像是这样子，它没有那么多适合这个大规模种植水果的这种条件嘛。所以而且他对好像有一些什么，特别是好像日本韩国都有吧，对农业的特别的保护的政策，导致这个进口也不是特别的顺畅，好像这样综合的结果是市场上看到的这个水果价钱是比较贵的，特别是经常我们看到像 Twitter 啊这个微博上流传的一些这种说日本一个西瓜多贵一个葡萄多贵这种事情，对吧？
没错。诶，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之前调研日本市场的这么一个收获。我记得我们在日本那期节目里面是不是也讲过这个例子哈，我已经有点忘记了，因为那期节目是一年以前的。日本上卖一个例如说随便说卖一个丝瓜或者卖一个黄瓜，对吧？那这样的是一个属于蔬菜吧，蔬菜水果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如果这个产品本身它是不完全是直的啊，就是说这个黄瓜是有点弯的，那其实在日本呢是属于不合格产品。就日本消费者因为特别注重细节啊，整个日本文化特别注重细节，所以如果那个黄瓜或者丝瓜是弯的话，其实他们是不太能过他们的那个标准体系的啊，所以就一定只能卖最直的那种。那如果一旦在产品的质量有如此严格的一个要求的话呢，其实会导致了这样的一个价格会上升，因为这个东西农产品大家都知道的，不是工业化生产出来的，它不可能完全标准化，对吧？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发达国家，尤其日本韩国，尤其日本为例，他们其实对于水果蔬菜的食品的标准非常的高啊，这个会提高它的价格。这个食品标准包括食品安全啊这个食品的品质啊，对吧？然后各方面的原因，就包括说我们刚说这个值不值，其实完全不影响你吃的哈，但这个也会在日本人的考虑范围哈。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日本呢它的这个国土面积其实是没有中国我们那么的地大物博，对吧？因为中国从南到北，对吧，气候非常的多元化，对吧，能种很多不同的水果都能够生产。当然这个水果更多的也是在热带地区嘛，所以大家如果去东南亚的话，东南亚的这个国家泰国越南也能吃到很多好吃的水果，所以很多水果呢是从这个热带这边产的。那咱们中国其实也有很多靠近热带的区域啊，像海南岛啊什么的，对吧？那日本呢其实相对来说本土的这个气候啊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适合产很多水果，土地资源有限，对吧？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说其实日本虽然自己土地资源有限，但日本和韩国这种国家呢，尤其是日本呢，是很喜欢对于进口的产品征收很高的税收的啊。这个事情其实我也不知道为啥，这 Real 你了解吗？为什么日本那么爱收税？
政治问题嘛，他要保护本土农产品，农产业，那主要好像看报道也是游说的结果。但这个也我们也不是专门研究政治的节目，不太清楚这个到底怎么回事。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这样子的，就是基本上的农产品是一个比较高的这个进入门槛的，在日韩市场上。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自己也不太生产，但是呢，进口的东西又收很高的税。
我怀疑刚才你说的那个高标准也其实也是这一部分的这个就是保护本土产业的一个原因吧，就是设立比较高的这个进入壁垒嘛，也不见得是消费者自主选择的结果哈，我觉得。
没错，所以你听到这里，大家听到这里就能知道说，哎，我们专门讨论中国人吃水果这个现象啊，这个消费现象是因为我们中国有这个基础能提供那么多水果啊。等一下我们会逐渐的给大家分享中国能提供这么多水果的品种，价格又这么的实惠啊，甚至我们人均吃水果的量是远高于我们的邻居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背景，给大家的一个介绍。后面我们就会给大家说这个背景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哈，我们先把这部分讲完。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啊，这个日本的东西又贵啊，种类又少，然后呢又不让我们去进口，所以就会导致了某一些典型的水果你在日本和韩国基本上见不到的。有一种典型的水果呢叫西瓜，对吧？然后呢我们呢发现呢，就是说全世界 70% 的西瓜呢都是被中国人吃掉的。中国人很爱吃西瓜啊，所有外国人加起来吃西瓜的总量呢是赶不上我们中国人的一半的，对吧？这个是一个比较夸张的哈，这个大家以后如果能打开国门出国旅游，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在除了你去东南亚以外去别的国家啊，你买到西瓜吃的价格和这个可以买到的一些种类和方便性是不是很高，对吧？这个事情大家以后如果能出国了就可以体验一下。因为 Will 你在加拿大不是住了很久吗？就像这种
对
西瓜这样的一些水果品类，其实在加拿大容易买到吗？就我印象不深了，我在美国住了两年读研究生的时候，但是已经印象不深了。
你在湾区那边其实还算好的啦，湾区我也去过嘛，然后这个我在加拿大算是一个更北更寒冷的地方，就西瓜这种热带水果是很少见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就是有时候超市有的卖，但是那个品种和这个品相都比较差，对吧？一个是因为它长途运输过来那么久了，肯定对吧，不新鲜了嘛。然后另外主要问题就是说这个西瓜这个东西，我想了一下哈，它其实是不太经济划算的，对吧？那么重，全是含水的东西，然后你要运那么远，对吧？就很难嘛，就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好的这个选择，就在寒带的地方是这样。
是不是说那个西瓜里面好像大部分的成分就是水本身，对吧？
对啊，你一个大西瓜，就是它就含水，我们通常就说含水量怎么样，那中国人还要细分，对吧？沙不沙，对吧？沙的话可能就是含糖量还更高一些，含水量稍微少一点点。但是就是说总体来讲，肯定西瓜还是要水分比较充足的才好吃嘛，对吧？大概率是这样子。但是你就会导致运输的成本就直线上升。
没错，我认为西瓜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水果，就是中国在这一类水果上的消费在全球来看具有很大的一个垄断性哈。另外一个和西瓜类似的一个水果种类是梨，雪梨的梨哈，这个我们也是中国人能吃掉接近全球 70% 的这个梨哈。这个确确实实我也是看着这个数据就回想一下我在海外旅游和读书当时的经历，
基本
没有这个水果。雪梨这个东西好像真的在美国是没有见过的，我比较确定这件事情。
北美市场有那种普通的梨，就是吃起来那种颗粒感比较强传统的梨，就雪梨那种白皮的那种反而是比较少见。
是的是的，白皮的那种我们典型意义上的那个雪梨是确实很少见的，
就是水对，就那种水分充足然后皮薄，对吧？然后香甜可口的梨是这种啊。中国市场主要吃的，然后北美市场吃的是那种我们的传统的梨，对吧？那种就是很小，然后跟那个核很大，然后那个果肉颗粒感比较强的那种，就是那种不太好的那种旧品种。
没错，类似中国人还消费占比还比较高的水果种类呢，还有一些别的哈，例如说苹果有接近 50% 是由咱们中国人消耗掉的。咱们可以有一个数据的一个对标或者叫 benchmark， 就是说咱们中国人是占全世界人口大概四分之一嘛，大概嘛，对吧？可能现在不到了已经，因为这个全世界是60亿，我们是不到14亿，对吧？然后所以呢，如果说 它的占比是高于50%的话，这个中国人消费这类水果的比例，那就说明中国人在这个事情上是非常的这个高占比的，对吧？就非常的有影响力的啊。然后呢，苹果也属于差不多50%啊。然后呢，桃子也很高啊，桃子有58%，近60%的桃子啊是被我们中国人消化掉的。其实说到桃子，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就是说我们之前聊过元气森林这家公司哈，元气森林这家公司呢，它是靠气泡水这个爆款来成为
白桃味，
对，这 Rio 说出的这个我想说的这个事情，就是说气泡水这个明星这个产品线当中的一个最明星的一个单一的产品，就叫做白桃味的这个气泡水，在早期的时候基本上是靠这个白桃味把这个市场给打开的啊，其他什么青瓜味啊，什么柑橘味啊，这些都是这个离得很远的老二老三，对吧？那这白桃味是当之无愧第一啊，说明咱们中国人很喜欢喝桃子味的东西，对吧？所以这个桃子的占比很高啊，这个也非常的合理。那这背后有很多原因，但也不是我们的专业能力可以去完全给大家讲清楚了。我们是以这个事情作为一个背景和一个结果来引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么一个节目当中，所以我们在这个点上呢，给大家留一个互动的一个点和一个思考题。如果大家比我们更懂的话，就很欢迎在我们的这个知识星球里面跟我们互动，就是说，哎，为什么我们刚刚聊的某些水果好像是中国特有的，中国人的这么能消费西瓜，这么能消费这个雪梨啊，国外为什么见这么少？但其实也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有这个特性啊，至少我们知道的有两种很典型的水果，例如说葡萄，葡萄中国人的消费量只占全世界不到20%，对吧？低于我们的人口占比。所以我回想一下，确实也对啊，我在美国的时候最喜欢买或者最经常买的水果可能就是葡萄啊，也经常能买到，很方便。葡萄是国外也很多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芒果啊，中国人只消费全世界10%左右的一个芒果的一个数字，那其实也是不高的，
主要是泰国人吃掉了
是不是？芒果比我就芒果的要求更热带一些，必须要非常热带啊。所以呢，
因为我们基本上芒果还只当为水果来吃嘛，人家是直接做到菜里面吃，那消费量完全不是一个水平的
有道理，有道理。所以
对、啊、
所以呢，虽然说我们有一些水果并不是中国人的这个垄断性那么强啊，例如说葡萄和芒果，但总体而言我们中国人是比较能吃水果的哈，大家得有这个每个概念哈，很多的一些消费的量来看是超过这个发达国家的哈，这个尤其是我们的邻居日本韩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是比我们差的哈。
哎，我这里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也算是一个思考题，不一定有答案哈。你说在中国这么大，它的这个不同气候带的这个地区对这个水果消费量应该是有显著区别的吧？比如说你现在在北京嘛，但是你是一个广州人，对吧？你回想一下哈，你小时候在就是这个广州生活的时候吃的就是叫什么年均吃的水果的量，和你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有显著区别吗？
有非常大的区别，因为有很多在广东我们会吃的水果在北京这边是没有听过的。其实最典型的就是最近被喜茶和奈雪这样的茶饮公司去捧红的一些小众水果，其实我认为以前在北京是完全没有听过。当然油柑是第一个啊，2021年比较火热的这么一个水果，我相信很多人在之前是没有听过这个是什么东西的，在奈雪和喜茶把它们做成饮料之前，对吧？其实它是一个潮汕的小众水果。还有另外一个更小众的水果叫黄皮，对吧？黄皮这个水果，我觉得 Real 你在广东生活那么久，可能你都没怎么吃过黄皮。我小时候肯定是吃过黄皮的，但在北京是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吃过，因为我在广东还是生活了这么久了，上学加现在就也快十年了，加起来也吃过这个东西。对，然后那个油柑刚好是油柑，现在真的是今年第一次买，就是就上周买了。也是因为就是喝了那个奈雪那个觉得特别好喝，想看一下这个本尊到底长什么样嘛，然后买来试了一下，现在还在冰箱里面还没试
啊，
不知道好不好吃。
是吧是吧，油柑真的我这个承认我真的没吃过，我第一次接触油柑就是从奈雪这边接触到的，不是那个。
对，这个就是小众的小众哈，就是你自己一个身为广东人对吧，都没有吃过，那反而是他在就是这个粤东的一个部分地区流行的这种小众水果。
没错，所以我们介绍完 这个背景哈，关于这个背景里面的很多门道哈，哪些区域哪些水果会比较盛产，然后可能南方会比北方多吃什么水果，这个我们可能就不会再展开了。这个事情如果有人比我们更懂的话，可以在留言和互动上给我们科普一下，对吧？就是说究竟中国哪个区域啊是非常的丰盛产水果的。总的来说肯定是南方比北方多，你看喜茶和奈雪这两家公司其实在水果的创新上啊也是花了很多功夫的。我们都开玩笑说啊，现在的这个茶饮店太多了，这个水果不够用了，对吧？这个小众水果已经被这些人都挖掘光了哈，因为他们要不断的推新品嘛哈。这个
对，
但这两家都是广东公司，对吧？这个这两家都是广东的公司啊，所以
就很难想象它出现在北方。
对，一家北方的公司为什么会落后呢？是因为北方的公司可能都不知道这个黄皮是什么哈，它没法去做这方面的创新。
对，
所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引入我们的一个主题，叫做，哎，我作为一个研究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市场啊，把这些基本的这些情况搞清楚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的水果消费如此的发达，导致了我们中国人已经慢慢的，尤其是年轻人，已经慢慢的从吃水果过渡到喝水果了。啊，这件事情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吃水果到喝水果，中国年轻人已经觉得吃水果太麻烦了，可能已经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喜欢去喝水果了。什么叫吃水果呢？啊，就大家都知道，百果园哈、啊、是一个水果零售店，对吧？你很方便的能在百果园买到很多很好吃的水果。当然，百果园你做的很好哈、啊，这个公司也没有问题。但其实这个业态是一个老的业态了，我们会认为10年前百果园就存在了，对吧？你刚到广东读书的时候，可能就有这样的水果店。但有什么是新出现的？有什么是一个新趋势呢？新趋势的就是过去5年，在喜茶和奈雪这样的公司的一个推动下。其实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可以非常方便的在一杯饮料里面喝到很多新鲜水果的果肉的，不是果汁啊。我们把这句话再稍微的定义一下，就不是喝果汁，
果茶，鲜果茶应该是。
喝果汁这件事情是很常见的，在欧洲和美国。等一下我们会聊一下喝果汁这件事在中国反而变得非常的艰难，对于果汁的企业来说。但其实直接喝到新鲜水果这件事情变得是在全世界来说会啊非常的领先和非常的方便。好，当然你可以说，哎，东南亚也很方便，东南亚有很多人就是可以直接鲜榨果汁可以直接给你喝。但是东南亚的水果呢，它其实还是榨成果汁，但是中国人的喝水果呢已经喝出了很多花样来了，对吧？我加那个这个奶，我加茶，各种奶，各种茶，各种水果不断的混合，对吧？变成千变万化的各种产品，对吧？所以这个是由喜茶和奈雪，但是不仅仅是他们，对吧？包括这个瑞幸咖啡最近发了一个公开的一个信息，可能是媒体报道的，不是他们官方发布的，是媒体报道的，说，哎，瑞幸咖啡实现了全面的盈利哈。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不知真假哈，毕竟这家公司是有造假的前科的，但是他现在有这么一个信息能够透露出来，其实至少说明。无论从严格意义上它有没有真正的盈利，但说明它的公司的发展可能已经触底开始反弹了，对吧？不然它也不敢出来说话了，对吧？起码有一些反弹，
股价也反映了这一点。
那这个反弹究竟来自于什么呢？其实我们都会认为说，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品对于这个瑞幸咖啡在最近一年的这个复苏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这个单品叫做生椰拿铁。好，这个Rio有没有听过这个什么生椰拿铁这样的一个产品？
是一种混合了椰汁的咖啡，
是用鲜椰汁鲜椰肉可能一起去参与制作的咖啡。因为一般的咖啡可能要兑水嘛，对吧？咖啡液要兑水，但其实
它就对椰汁，
它可能会兑鲜椰汁啊之类的吧，这样的一些做法。所以呢，其实中国人也发明了，不仅哎，我喝这个奶茶可能要加水果，现在都还进化到我喝咖啡可能也要加水果进去了，还是新鲜的。我说的这个生椰拿铁，就是它真的在这个椰子把它打开，对吧？然后直接把里面的水倒出来。这个还是我不知道瑞幸咖啡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廉价一点的品牌。但有很多比较中高端的品牌做同样 的圣椰拿铁也是同样的产品的时候，肯定是会做一个现打的椰子这么一个动作了，在门店里面。这件事情我认为很值得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是因为这件事情它很神奇，对吧？就是说你说星巴克都已经做到1000亿美金的公司，但我相信星巴克的美国总部他发现这件事情在中国市场能如此大范围的运用这种新鲜水果，其实他也会非常的惊讶和非常的觉得难以跟他竞争。因为你知道直到今天为止，星巴克哪怕用到一点点，在他门店里用到一点点水果，他水果本来就用的不多，他哪怕用的话也都是罐头，对吧？没有新鲜的可以提供，不好意思。
对，这个我觉得对星巴克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哈。那相比于这个原，如果叫咖啡原教旨主义，对吧？意大利的那些什么各种 espresso 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已经是很不正宗了，就加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进去。现在它要挑战认知，说还要加水果进去。
所以，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说，你会觉得买水果回家吃跟喝这种茶饮店里面的水果，你觉得是？哪一种你现在是更加习惯的一种方式？
我还是比较传统啊，觉得还是买水果回来自己弄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我比较喜欢吃鲜果嘛。但茶饮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比较方便退而求其次的一个办法，就好像说买水果回来还得自己洗自己切，对吧？还得各种善后，挺麻烦的。那你一个茶饮里面买来就可以直接有鲜果在里面，还是挺方便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它的合理性吧。
没错没错，这两种肯定也不会说一种把另外一种给消灭掉，对吧？中国人喝水果，
对
这个事情也不会把吃水果这个事儿给那个完全给消灭掉。但喝水果这件事情，它会有意无意的打压了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行业，而这个行业是躺枪的，我认为。而且这个行业在国外其实是非常的发达的，这个行业叫做果汁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重点来分享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人从吃水果变到喝水果，真的要把这个水果喝进去了，对吧？那果汁这个生意怎么办呢？果汁这个生意其实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要聊这个果汁行业之前，我想先问 Real 你一个问题，你从你的直觉来回答哈，你不用思考，然后也不要去查百度，对吧？第这个问题叫做，哎，你觉得喝果汁这个事健康吗？
这个我有研究，不用直接，就是果汁是个非常不健康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不管就先要讲，你要讲明白这个事情，可能还是要先讲一下这个果汁的大的这个分类吧。就是说我们理解意义上的果汁到底它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它包含好多种大的这个子品类，对吧？我们讲所谓的比如说买个西瓜，对吧？我把它回来打成汁儿，这个算是一种果汁，对吧？然后你去这个店里买的那种所谓西瓜汁饮品，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就它这个其实中间含的量还是比较这个还是比较广阔的一个范围。但是无论如何，绝大多数情况来看，果汁它属于一个叫做这个高糖，对吧？然后是这个低纤维，然后是加了，通常来讲是加了比较多的这个防腐剂，因为中国的特别中国市场上很多这个冷链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啊，它加了很多这个防腐剂。按照任何定义来讲，它肯定都不是一个健康的东西。
没错。果汁里面，假设我这么再问你，再追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果汁总体不健康，但如果我在我的果汁产品上，我说没有额外加糖，所有的糖都来自于水果本身的果糖，那水果本身有糖嘛？你吃个苹果，吃个雪梨也有糖嘛，对吧？那我没有额外加糖的，我的甜味就是因为我是水果来的，所以我就会有一些果糖在里面。那你认为这个本身还是不健康吗？就如果我这么告诉你我的产品，
它还是不健康。因为果汁它在，就如果说你是要就是最传统意义的果汁，你说我把一个苹果削了皮去了核，对吧？然后用那个打浆机或者搅拌机把它打成汁儿，那不就是搅碎，然后你把它喝了，这个 OK， 跟吃苹果本身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是这种果汁的，如果你们任何自己在家里做过这种果汁的朋友都知道，这种口感是比较差的。就但凡你觉得那种商超里面卖的那种果汁口感还比较好的，它都做了至少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那个所谓的那个叫果泥吧，或者那个渣给去掉。但是这个去掉的过程中，就会去掉这个就是水果当中绝大部分的这个所谓的纤维素啊，所谓的这个维生素啊，那些相对来说比较有营养的部分嘛，剩下的 是果糖，就你觉得好喝的那部分和果糖和液体，就那还是不健康的。所以就无论从哪个品来讲，果汁都不是一个健康的东西，但只是说这个营销的角度，当你觉得说啊要原榨，要什么鲜，这个天然是好喝，这个是健康的，但其实也不是。
没错，为我讲解完之后，我稍微尝试总结一下，就是说水果吃水果本身没有那么不健康，是因为水果本身有很多纤维，果糖是被锁在这些纤维里面的，是不是？我不专业哈，这个大家可以给我更多的一些指点哈，各位听众因为我更专业了。但如果把它榨成汁之后，这个糖就变成游离糖了，是吧？它就会这个纤维被打碎了，或者说这个细胞壁被打碎了，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然后再把纤维去，
还把纤维去掉，
没有有益的成分，只剩下糖了，就这就很不好喝，就很不健康了。好喝好喝是好喝的，但是就很不健康。
那我再追问一个更深入的问题，那如果你按照你这个说法的话，那我能说吃水果也没那么健康吗？还是说吃水果至少会比果汁要健康？
那好很多啊，好太多了。对吧，因为至少有对于纤维素啊那些的保存是没有问题的。
没错没错，因为有别的营养成分哈，果汁就有点只剩下糖了哈，这种感觉。那好，那我们科普完了这个东西，相信有不少的听众也都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诶，果汁是没有那么健康的。然后我们因为也在看一些果汁的项目嘛，平时我们的这个投资工作当中也会去分析果汁的一些项目。那我们为了分析这个果汁的项目呢，我们也会对现在中国市场的一些果汁进行一个分类哈，我们就进一步的把果汁的这个分类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说首先总体我们意识到它是不健康的，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意识到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诶，果汁有没有内部可以升级或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那我们先看它的分类有多少。第一种分类呢，叫做果味饮料，这种是最低价或者最低廉的一种果汁类型，甚至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能叫果汁，它是果味饮料。果味饮料在中国最大的一个品牌叫做果粒橙啊，果粒橙啊，果粒橙是属于哪个大集团的呢？是属于可口可乐的哈、啊，属于可口可乐的一个品牌。然后以前我们小时候呢，在广东那边还有一个叫鲜橙多啊，这个也特别的出名。鲜橙多呢是属于
统一
集团的，对对对。然后现在好像不行了，被果粒橙打下去了。但无论怎么说，果粒橙、鲜橙多都属于果味饮料。果味饮料的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说，它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果汁，是调了味道哈、啊，加了一些味道，然后加了各种的防腐剂、各种的调味剂调出来叫果味饮料。所以呢，这些饮料公司是不能叫这叫果汁的，它只能在鲜橙多下面写一个小字叫果味饮料，对吧？你看到那行小字就不想买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低端的市场。这个低端的市场呢，它其实有几百亿的这么一个市场，但这个市场呢，我们会认为是一个夕阳市场，对不对？就如果一个创业公司去进入相关的果汁市场，不可能选择果味饮料的，因为这个东西很明显是一个夕阳行业了。因为大家对于健康的诉求，一看它的成分表都是各种各样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对吧？然后呢也不是纯果汁，对吧？这个我们就不多谈了。第二个类型的果汁呢，是在这个基础上做了进化和优化的。这个类型的果汁呢叫百分百纯果汁啊。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百分百纯果汁，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了。百分百纯果汁是不需要全部是果汁的。
那百分百从何谈？
什么意思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那这句话也不是说骗人哈，也不是说那个骗人，它是怎么样呢？它是我可以勾兑一些水，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哎，我把水果变成果汁，就是在工厂里面哈，我们要生产的过程中，我们把水果压榨成果汁，那我们做一些什么高温消毒、低温消毒、各种杀菌的处理，变成一个浓缩包，对吧？变成一个浓缩包，对吧？你把什么水分蒸发掉，什么
原浆，我们叫
对你做成一个包，对吧？这个浆包，这个叫。为什么要做这种操作？这种操作呢，就是你进行一个浓缩的操作之后呢，你把水分蒸发掉了之后呢，其实你的保质期和可运输性会变得更强一些。
这个大家要理解一下，是说是因为为什么会坏掉，是因为它里面有糖分、营养成分，然后加上这个适量的水分，就容易细菌生长嘛。但如果说你把那个水分除掉一部分，让它那个糖分浓度升高，对吧？高过这个细菌本身的这个什么细胞的液的浓度，对吧？我们学过什么渗透，这个渗透压的问题，它就会导致高浓度的这个糖浆，这种果浆啊，它是不容易这个坏，哪怕你不添加防腐剂，大概这么一个原理。
没错，所以呢， 水是最后勾兑回去的，就是最后要装瓶的时候，就装到瓶里面，水最后再勾兑回去，
你稀释一下。
对对，稀释回去。那这个是纯果汁这样的一个概念。那确实可以说百分之百嘛，因为没加太多别的东西，跟果味饮料有本质区别。但本质上呢，它其实勾兑了水，对吧？那所以呢，在这个类目当中呢，其实中国现在最大的一个品牌呢，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也都买过哈，康师傅的一个子品牌叫味全。然后味全的这个百分之百纯果汁，这个就很可怕了，这个数据哈，它的一年的销售额作为这个类目的中国的第一名，它的一年的销售额不超过10亿。
啊，这么小。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刚刚我们说果味饮料在中国的市场还有个几百亿嘛，果粒橙作为第一名，那它可能也有个大几十亿，接近100亿的这个销售额，它作为第一名。味全作为百分之一百纯果汁这个类目的第一名呢，它只有不到10亿的年销售额，对吧？那整个市场有多大呢？我大概测算了一下啊，就没有什么权威数据，测算一下大概30-40亿这个市场，所以是比较小的。这个市场为什么小呢？这个市场小是小在，其实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果汁的价格呢都在7块到10块之间，就接近10块的一个水平，所以呢，很明显呢是比较贵一点点的。作为一个瓶装的饮料来说的话，是属于比较高级的，对吧？你买个可乐2块钱，买个元气森林的气泡水5块钱，对吧？买这个果汁呢要8块钱或9块钱，这是第一个原因，贵一点点，所以市场小一点点。第二个原因呢是，它还是需要冷藏运输的，就还是要低温运输的。大家也都知道哈，应该听过我们生鲜节目的听众应该都还记得哈，我们讨论过很多次这个所谓的冷藏运输和冷链运输对于一个市场的一个影响哈。这个如果不记得，
成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不记得可以回去复习一下，成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保鲜的这个要求和这个物流的环境要求也
覆盖度也不一样。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类型的这种果汁，市场不大哈。第三个类型的是更高级一点的果汁，叫什么呢？叫 NFC 果汁。NFC 果汁这个词呢，有三个英文字母哈，我就把这三个英文字母翻译一下，什么意思呢 ？NFC 的意思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什么意思呢？就非浓缩还原，对吧？中文就叫做非浓缩还原，就不是从浓缩还原回来。什么是浓缩还原呢？我们刚刚说第二种就是浓缩还原，因为它浓缩完之后再兑水嘛，不就浓缩还原嘛，对吧？所以第三种的意思就是，哎，我没有把里面的水分先抽干，再回头再兑水，其实我就是一个鲜榨完之后稍微处理一下，杀个菌，对吧？那我就基本上我就装瓶了，我就运输了。对，我就接罐装了。那我这个不就是最大程度接近这个鲜榨果汁吗？对，我可能鲜榨只是说不是在工业化环境生产的，我鲜榨可能就是一个现场给你榨的，那我这个就是在工业环境上去生产，肯定要杀菌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它也没有勾兑过别的东西，对吧？这个按道理更高级。那问题又来了，这个市场也特别小，对吧？这个市场也特别小，原因是因为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百分之百纯果汁需要用到的那些要求，它都得只有更高没有更低，对吧？这个
而且它的那个就是什么含果量比例比较，因为它没浓缩嘛，所以它运输的时候还是有这个问题的。
对啊，就是
更大的成本，其实
成本更高嘛。就是我们刚刚说为什么要把水先浓缩掉嘛，就是因为这个可以这个在保鲜各方面要更好一点。那如果说你放弃这个环节，其实你是想越追求跟新鲜水果越像越好嘛，我榨完汁我恨不得就灌那个灌瓶了，对吧？我恨不得我就那个杀杀菌我就可以了，对吧？但这个时候对价格和对于这个运输条件和对于保鲜期的要求就会更高，对吧？可以想象这个市场只会更小，对吧？只会更小啊。因为这个 MC 果汁前几年在便利店有一些卖15块钱的，就其实肯定不可能卖做得起来的，因为15块钱我再加个几块钱就可以去卖喜茶，我是不会那个
没法比
的。
NFC 这个概念我们之前在农夫山泉那一期好像也提到过，就这个在国内带火也就是农夫一家在做啊，其他品牌哈相对来说就比较少
比较少。农夫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它的一个创新使得这个市场还能做，就本身这个市场是根本做都做不了的。我们刚说那个，因为那个价格15块钱的话是很难让消费者接受的，因为喜茶可能就开在隔壁，对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 农夫山泉发明了一个常温的 NFC， 很厉害，就是说它可以不用低温运输，它肯定是在杀菌技术上有一些突破和创新，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去买农夫的 NFC 果汁是能买到这个常温的，对吧？那这件事情呢，可以让它的价格呢，因为各方面成本可以下降一些，各方它的价格能做到大概七八块钱，但七八块钱其实也就是跟之前我们说的百分百纯果汁其实差不了太多，所以呢，这个市场其实也不算真的做起来，对吧？那当然最后就是鲜榨果汁了，就最新鲜的就是鲜榨果汁。那鲜榨果汁这个东西没什么好讨论的，因为它只能在现场鲜榨，说白了就是那个
没法规模化，
没法规模化。美国呢是有一些这种果汁店连锁的，就有点像现在中国的茶饮店连锁，就现场给你榨个鲜榨果汁，然后呢你就带走，对吧？你就买，对吧？中国的这种鲜榨果汁连锁呢现在也没有做起来，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鲜榨果汁的口感和价格其实跟喜茶相比是没有优势的，对吧？喜茶能提供更丰富的价格更丰富的口感，对吧？我又有葡萄又有西柚，但是我又混了茶底，我还加了奶盖，对吧？从好喝程度其实呢就是比这个鲜榨果汁很单一的口感呢是要更好的，但从价格来看呢，鲜榨果汁也便宜不到哪去，对吧？你也得个十五二十块钱，对吧？所以它没有优势，在国内也不没有成为主流啊，这个鲜榨果汁店。
鲜榨果汁我们可以再展开说一说，就其实刚才我说哈，如果你自己在家里搞过真正的原汁原味的鲜榨果汁，你知道那个其实绝大部分是不好喝的，对吧？所以你在街上看的那种所谓鲜榨果汁店，你觉得弄出来的还挺好喝的，那其实它中间还是有一些处理的，该去糖该加糖该加什么东西它还是有加，只是说你没有看到说那个制作的过程，你没有太在意这件事情，对吧？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有四大品类哈，果汁就是广义的果汁有四大类，对吧？果味饮料，对吧？百分之百这个就是原浆还原，然后再加这个非原浆还原的这个农夫这搞这套，还有加鲜榨果汁。就刚才讲的是它的这个生产制造工艺的一个维度来分。其实我们要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从这四类的好喝的程度，如果要排个序啊，你猜会是怎样？
我不能代表用户哎，我感觉可能是NFC 是不是最好喝呢？就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总体来讲，口感上里面 NFC 是比较好的，然后其次是这个鲜榨，因为鲜榨它中间相对来说它的那个就是你的那个制作过程离你比较近嘛，然后你还是可以喝到一些这个所谓的 flavor， 对吧？那些风味还是有的。然后是那个，然后反而不是那个原浆还原那个果汁味道好，反而是像那个就是美丽果粒橙这种口味比较好，因为它确实调出来的口味比较好。最差的是那个就是原浆还原的那个口味。
所以你认为第二种反而可能是口味最差的？这解释了为什么味全作为在这个第二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王者第一名，它可能一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还不到十个亿人民币哈。
对，就是那个又贵又没有那么好喝，性价比就其实比较低嘛，对消费者直观的感受来讲是这样。你好喝程度上你肯定打不过那个就是美就是果粒橙这种调配过的，对吧？希望你各种你的舌头喜欢的味道它都有。然后说到这个鲜榨果汁，这里我们之前不是对比了这个中国吃水果外国吃水果的一个市场嘛，就反倒鲜榨果汁这个事情哈，这个就是反倒是这个欧美的一个比较深的执念吧，你可以这么想。你记不记得前两年国外有美国吧，有一个很火的一个创业公司品牌叫做 Juicero， 就他专门卖一个东西是这个，就是他把那个果子都给你准备好，放到一个类似于真空袋里面，然后他有一个机器，就好像我们现在卖这个咖啡胶囊机一样，类似那种机器，然后你就可以订阅他的那个包，然后你买那个包之后，通过那个机器啵就直接可以榨出这个仿佛鲜榨果汁的味道，那确实也是鲜榨果汁，只是说它那个果肉是先它预处理去皮去核弄好之后，那个抽掉真空，放在它那个真空包里面，然后放到这个，然后再就通过它那个机器再给你再压一遍，就是真的是压，它之前是先榨，但没有榨，对吧？它把那个果子准备好了，它再给你再榨一遍，把那个汁榨出来，这个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硅谷的创业项目，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一下，叫 Juicero， 我们到时候可以把相关的一些信息放到我们的这个知识星球里面，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明白，所以其实外国人还是在做创新的时候，还是尽可能的把鲜榨果汁这件事儿变成一个更方便的这么一个场景，对吧？让大家都能够随时随地能喝到，比较方便简单一些。
对啊，大家如果去过这个欧美的超市的话，它的那个就是冷藏那个区啊， 其实基本上就两大类东西，液体冷藏的那种，就两大东西，一个是牛奶，各种各样的牛奶，
一个是果汁，
然后就是这个果汁，各式各样的果汁，它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品类。刚才我们就他们这边基本上也有比较少量的这个果味饮料，但大部分果味饮料就是你看，如果是非冷冻的，就是在那个普通的这个跟什么可乐啊摆的那个巷道的，基本上都是这一类的果味饮料，比较买的人比较少，大部分还是买这个那种类似于那个叫什么就是一升装 1.5升装那种砖块的，然后那种需要冷藏的类似于 NFC 的那种果汁，这个是在欧美是比较大的一个，特别是美国它有比较强的这个消费习惯嘛。啊，它的一大品类就是橙汁，对吧？佛罗里达橙，对吧？那个 Naval 那些牌子的，基本上很多都在做类似的这种，就很多用于做这种需要冷藏的这种橙汁，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品类。这点反倒是在国内是很少见到的，哪怕是所谓那种大超市哈，它也比较少，因为这个成本上和这个原材料上要求还是不太一样，就整个供应链不太一样。
没错，其实我们刚刚跟大家普及了这么久的背景，吃水果还有这个喜茶的这种小众水果做饮料的这种背景，然后再来讨论果汁，其实是想引入到一个这么一个有意思的结论上。这个结论呢，就是说其实在欧美盛行的这个果汁消费和果汁文化，在中国因为吃水果和喝水果这两件事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导致了中间的状态叫做喝果汁这个市场被挤压的特别的小，还有这个变成了一个相对边缘化的这么一个市场。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左边的这种吃水果这个在中国也很方便，对吧？然后呢，我们买水果在百果园随便就能买到，右边的这个喝水果啊，在喜茶里面都有新鲜水果在加在里面了，对吧？然后呢，我都能喝到新鲜水果。那中间的这个状态，就单喝个果汁这个状态，其实就变得非常的尴尬了。如果说我想健康的，像 Will 说了，因为我单吃水果还是比较健康一点嘛，那我就去吃水果嘛。那如果说我想这个放纵一下，我想喝点好喝的啊，那我可能就会选择口感更丰富的喜茶奈雪，对吧？果汁反而是一个你很难想起来你在什么时候要喝的一个东西，在中国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一部分是关于果汁的一个讨论。最后我们留一个思考题，关于果汁的，就是说啊，大家认为果汁是不健康的，这个是一个 real 的一个观点，我相信也能代表很多消费者的一个心声，果汁是不健康的。但这个里面如果我们对比果汁和元气森林，我们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元气森林主打的不就是健康吗？健康的含义在元气森林的定义里面就是零糖、零卡路里、零脂，对吧？这个是元气森林那期节目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所以元气森林就是因为打零糖，大家认为它健康，所以就火了。果汁这个类目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哎呀糖挺多的，就刚刚我说那个东西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对吧？所以其实糖多那果汁就没火。但问题来了，如果我们真的看健康的话，其实元气森林跟这个果汁相比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这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元气森林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添加剂，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没有看过没有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一些化学物质在里面，什么三氯蔗糖，什么叫做这个阿斯巴甜，对吧？一听就是某一种化学成分，它是加了那些东西，对不对？
对。
但如果我们刚刚说果汁，而不是，我不是说果味饮料哈，我们就至少从100%纯果汁往后的这三类，对吧？就只勾兑的水的，最多就是只勾兑水的。其实你可以理解它是一个纯天然的一个产品，对吧？你可以理解它是一个纯天然产品，因为最多就是勾兑的水。那你会认为，如果你会认为说天然更重要还是无糖更重要？就很明显现在市场认为无糖更重要，但为什么天然这个事不重要呢？为什么天然跟健康不也是健康的一个体现吗？
对，这个我觉得就取决于你有两个维度去看这个事情哈。一个就是说从这个生物学的基础上到底是哪种好，刚才我也讲了，就是天然的未必是健康的，对吧？天然的这个那个有毒的植物它还是天然的，但你敢吃吗？天然的毒蘑菇你敢吃吗？对吧？就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营销学上给大家灌注的，说啊，天然的就是好的，那就是自然的一定是好的，不见得，对吧？很多东西自然界中这个天然存在，但是 我们强烈不建议去吃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理性的消费者应该能够明白这个事儿，但是你这个营销上可能会去强调说天然等于好，会把这两个事情画上等号哈。然后无糖这个事儿为什么是好的呢？就是说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你最在对于现代人哈、啊、一个这个白领对吧，没有太从事很繁重的体力劳动来讲，就是糖过量是一个很大的健康的一个杀手嘛。所以说无糖啊、哪怕是刚才有说的各种添加剂的这种长期的问题，现在不知道。刚刚你举了两个例子啊，三氯蔗糖我不知道是什么，我估计应该是一种代糖，阿斯巴甜也是一种代糖嘛。那它相对来说经过了这个几十年的这个测试，目前来看好像还好，不知道长期影响会怎么样，一百年不知道哈。但是目前来看，它的整个的对人的健康影响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就是可能就是说叫做抛开剂量谈毒性哈、啊，都是扯淡哈、啊，这个是知乎上的一句名言，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说糖的这个影响是明显，就是直接可以度量的，对吧？但是这些代糖的这个风险，我觉得相对可控，这样的话还是无糖比较好。
Will 的观点其实也是能解释我有时候的困惑啊，就是说为什么元气森林这么多添加剂，大家认为是这个健康，但其实果汁是纯天然的哈、啊，但是其实大家还是认为不健康啊。这里面其实 Will 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见解，对吧？天然不等于健康，天然等于健康也是大家这个营销出来的，其实但无糖等于健康这个事儿还是比较靠谱的，对吧？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哈、
啊。对。
好，没问题。那我觉得在果汁这个行业我们的讨论就差不多了。喝果汁这个现象我们认为是一个在整个饮料消费当中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现象哈。这个行业躺枪了，在这个吃水果和喝水果中间啊被边缘化掉。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今天可能也会进一步讨论的一个现象也非常有意思，其实也是跟我们喝饮料相关的哈，这个就是喝茶。啊，这件事情呢，为什么觉得会有意思呢？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嘛，年轻人去喜茶奈雪都点这个水果茶，对吧？然后呢，又能喝水果，又能喝茶。但其实我会发现，我自己这一两年去喜茶奈雪呢，其实点这个纯茶的比例越来越高了，我就不想喝那么。
终于进入了中年人的这个生活方式了，
对
吧？
对对对对，是的，毕竟我不是个90后哈，我是个85后啊，不是90后，对，所以就至少大家也能大概猜到这个年纪是怎么样了，对吧？所以肯定啊，也到了这个喝纯茶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哈。就然后呢，我跟身边的一些投资人朋友交流呢，包括喜茶自己的投资人、奈雪自己的投资人，他们也都会跟我在聊天的时候反映说，其实他们自己去这些门店里面也是点纯茶比较高啊，因为人到那个年龄了，就不想喝那么丰富的口味，就想喝个茶了，对吧？水果再好喝，对吧？喝水果虽然真的是很好啊，真的是很风味，真的是很刺激啊，这个真的是在美国都喝不到的，对吧？在欧洲发达国家、日本都没有的。这种东西，对吧？在中国我们能喝到这种东西是很厉害的，但其实我还是选择喝纯茶吧。我不知道 Will 你自己会有这个现象吗？
我喝纯茶其实比较少，对，但我因为果茶我喝的也不多，就相对来说比例还算是比较正常嘛，正常，没有特别偏颇一方。
明白，就 Will 一听就是那个，其实还是在喝水果茶这个年龄哈，就还没到那个喝纯茶的时候。这个应该说对于我们听众来说，
心态年轻一些。
对于30岁以下的听众来说，应该说这个现象还是比较少见的，实话实说，对吧？去专门去喜茶喝个纯茶，去奈雪点个纯茶，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只是我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心态而已，对吧？那我们来看，哎，年轻人爱喝风味丰富的那个，其实到了一年龄就爱喝茶了，爱喝茶本身了啊。我觉得这件事呢，其实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对吧？就从奶茶到品茶，对吧？从奶茶到品茶，那究竟品茶这个行业在中国有多大呢？就是这个茶叶的这个行业，在中国是一个接近3000亿的市场。这个市场呢，是远远大于我们聊过的咖啡的。因为咖啡在中国，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咖啡的节目里面聊过？不记得可以去听一下。大概不到1000亿左右哈，不到1000亿哈，这个茶叶是大概3000亿左右，所以其实至少是3倍的关系。如果你按照4-5年前来去看的话，这个比例更夸张，可能是一个5倍以上的关系，对吧？因为咖啡最近几年增长比较快，对吧？但也差得很远。但这个茶叶这个行业非常的有意思哈，我就把这个结论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几乎没有巨头玩家，太有意思了。 现在你环顾整个 A 股和港股的这个上市公司的市场，几乎没有一个茶叶的上市公司。有一个公司准备上市了，这个公司叫巴马茶叶，它有可能会成为茶叶第一股。巴马茶叶这个公司，相信 Real 还有一些南方的听众会很熟悉啊，在深圳有很多门店的啊，专门卖茶叶，对吧？这是一个卖茶叶的店啊。这个呢，这个巴马茶叶在北京呢，我们也有类似的，叫做吴裕泰，对吧？吴裕泰是北京的这种卖茶叶的老字号，对吧？这样的公司，那这样的公司呢，它准备上市，它的销售额有多少呢？10多个亿，好像还有不到15个亿，对吧？还是10到15个亿。所以作为一个准备上市的，在这个大行业里面的第一个上市公司呢，它占这个行业的比例呢还不到1%啊，不到1%，因为是一个3000亿的市场，0.5%左右，对吧？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那它有没有比它大的呢？有，对吧？有一个叫中国茶叶的，就有一家中国茶叶这样的一家公司也准备上市，也是10几个亿左右。小罐茶大家知道的也很出名的小罐茶，据我了解呢，也就是20多个亿，对吧？20多个亿的一个销售额，这些都是还没上市的。但总的来说，你会发现，哎，真的没有超过1%的在这个市场里面啊，就3000亿的行业。为什么这样的分散呢？这个 real 可以我们来脑爆一下，你感觉就是直觉看这个原因是什么呀？
这不就是跟中国所有的这种就是叫做初级农产品都有这个类似的问题嘛？叫做有品类没品牌，对吧？就是各个地方很分散的，对吧？我们想什么福建铁观音，什么云南普洱，各种各样分散的东西，但其实没有一个品牌能够说我把这个某些这个行业给建立起来，这个好像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如果假设说用户啊，从喝喜茶开始，作为年轻人的时候，慢慢的到了一个阶段之后，越来越追求这个品茶本身了，越来越想去追求这种比较纯净一点的口感，对吧？那茶叶这个市场呢，我认为未来呢，其实也不会说衰落，这个市场本身不会衰落。首先，我们有这么一个乐观的一个判断，然后其次呢，其实喜茶这样的一些新的业态呢，对于茶叶这个市场呢，它不是一个冲击，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普及，对不对？我认为是一个普及，不是一个冲击。因为年轻人反正也不喝茶叶嘛，对吧？年轻人先喝喜茶再说嘛，对吧？但他喝喜茶喝久了，
这是不是跟那个我们之前讨论低度酒的时候有一些类似的说法啊？就是说啊，你们尽管去喝这个各种果酒，对吧？等你到了这个40、50岁、50、60岁的时候，你还是会去买茅台。
而且在那个时候，你的消费力也变强了，所以茅台卖你几千块一瓶，你就买了，对吧？
对，完全不是一个事。
果酒是几十块钱的，对吧？就有点类似这种感觉哦。
对，十三代现在就是给这个未来买这个茶叶做铺垫，是不是？
就也不能说人家这个公司肯定也不是为了买茶叶做铺垫的嘛，但人家只是想卖好喝的饮料给你，对吧？从客观上来说，
大的这个消费的这个趋势来看是这样子，对吧？你看你都去喝茶了。
没错，这个行业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其实跟他这个行业的公司做不大是很有关系的。你会发现小罐茶这个后起之秀，在这个行业里面，茶叶这个行业里面，其实它也是第一家茶叶的企业去做所谓的大众化营销。什么叫大众化营销呢？就是在网上打个广告，找个代言人，然后呢，在这个机场出来的广告牌里面做个广告，这种叫大众营销。哎，那你可能会，听众可能会好奇，那之前的像巴马茶叶啊，像吴裕泰啊，像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天福名茶呀，对吧？其实大益茶，大家其实这些名字啊，大家应该在逛商场的时候多多少少一两个都会见到过啊，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卖茶叶的这种品牌的名字，但他们很少做这些营销的。你会发现原因是什么？这里面的原因不是说他们没有钱。不是他们没有钱，对吧？首先因为他们很赚钱，其实这些公司虽然销售额看着不大哈，就10来个亿，但其实他们利润率都很高的，他们都很健康，他们都过得非常好，他们至少都巴马茶叶，大家可以看他的这个上市的招股书，都有接近10几20%的这种利润，对吧？就可能在疫情期间，就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相信他的利润只会更高。所以你会发现他不做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场景不对。因为既然那种爱看广告的、爱看综艺节目的都是年轻人，那我作为一个茶叶的一个公司，我卖给的是有点像刚刚 Real 你说的这种买茅台的人，可能通常就是买茶叶的人，对吧？啊， 啊，在一个比较高端的商务饭局当中，在一个宴请当中，对吧，我们可能一起坐下来先喝茶，对吧，一些高端的商务的社交里面，大家到办公室里面边泡茶边聊天，对吧，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去消费这样的东西。那这种消费的话，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大众营销去驱动的这么一个消费，它更多的是一个
触达不到这些人嘛，对吧，平时那些这个中年人他也不看你对社会化营销的那些渠道呀。
没错没错。所以呢，这群人呢，他会很有意思，他其实会存在一个我所定义的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在这种茶叶的销售里面，它是由一个叫做线下的私域所去驱动的这么一个销售模式啊。这句话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稍微解释和展开一下，什么叫做被线下的私域所去驱动的一个销售的模式。那我们首先听到私域这个词，大家应该很熟悉哈，这个词也很火最近。但我们以前聊私域都是说，哎，线上的私域，基于微信的，完美日记拉了个群，在群里面做一些活动啊，群里面去说这个说那个，那个就叫线上的私域，对吧？但你会发现，这些线上的私域，本质上它在线下都是有它的本来就存在的一些属性在的，它不是一个完美日记这样的公司才创新出来的。就我以吴裕泰举例，吴裕泰的这种卖茶叶的门店，他会有一个茶艺老师，茶艺老师，这个茶艺老师你就可以理解成就是微信群的群主是一样的啊，但可能他不一定真的要拉这个群啊，他在线下有这么一个茶艺师，这个茶艺师呢会定期举办一些茶艺的沙龙，或者说是一些到客户家里面的一些品茶的一些环节，又或者是跟银行的高端理财的这么一种客户去合作，举办一些银行的高端理财客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茶文化的一些活动，对吧？他其实在这种活动沙龙还有这种上门的这种品茶的这种环节当中呢，他其实就积累了很多跟用户面对面去做这种建立信任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人家是真的社会化营销，对吧？我们这搞的什么线上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这个就是线下圈层嘛，或者叫线下私域，对不对？
对，
对，很有意思。要一旦你建立了跟这个高端客户，因为买这种茶叶的客户相对比较高端，大家可以想象，对吧？相对比较高端，跟买茅台的可能是类似的人，所以呢，他可能一年就会在这个茶艺师的这个门店所在的门店去购买10000块甚至更高价格的一个量的这么一个茶叶的一个消费，对吧？因为你喝茶之后你会不断买的嘛，就你喝茶，而且你习惯了在一个市场买，你就不会再变，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喝茶的这么一个营销的这么一个方式，不是通过打什么广告，而是通过面对面建立信任这个方式，也就是我们现在很火的这个私域这个方式。那这个方式其实小罐茶是第一个把这个事情给做了一个创新啊，他说我不能搞这些纯线下的这种纯基于人与人的东西。基于人与人的东西有个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刚刚也说的嘛，为什么这些公司都做不大，就只有十几二十个亿的销售额，
没法规模化。
因为基于刚刚我描述的这种方式，它很难规模化，对不对？因为它是很线下的一个方式，对吧？就很基于人与人之间的
过度依赖渠道嘛，你也很难说跨区域去运作这种事情，就比较难。
所以首先它做不大，其次呢，它就有个好处，就是它利润很高。因为你能想象，如果一个用户信任你的，每年给你买几万块钱的茶叶，那其实这个利润不高，
真的是高净值用户了。
所以呢，就同时能解释为什么这个东西做的没有那么大，但为什么它利润又这么好，对吧？同时能解释这两件问题。那小罐茶就做了个创新，说，哎，我要去做大众营销，我要去打广告。那其实它打的是什么呢？它打的是你要送礼吗？送礼是另外一回事，送礼这个事情就跟那些一年喝几万块茶叶的高净值用户呢，他就有点不一样了。因为这个东西呢，它可能价格也不算低，但是呢，也不像那种高净值用户一样，就是你要经常喝、经常买，甚至你真的是喜欢喝茶的。小罐茶是把茶做成一个符号，对吧？你送一个茶叶给对方，在整个中国的商务的这个环境当中是一个很得体的行为，对吧？你送茶，你送酒就也不是不行，送酒也可以，但酒是有点俗气的，对吧？很多女性也不喝酒，对吧？我们也不提倡大家喝酒，对吧？所以但送茶又显得很健康，很有文化，对吧？又比较高级。
茶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价值是比较难度量的，就是我送我哪天送你哈黄海，你想一下，我哪天送你一个你从来没听过的小众的这个茶叶品牌，一个茶叶包，包装的很漂亮，对吧？你觉得这个东西值多少钱？你是很难去把握这个东西的。
但它很得体嘛，虽然它可能成本不高，但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有文化的。
不是不高，是说它不透明，就是它作为这个礼品来讲，它相对来说你很难去度量它的这个所谓的货币价值，这个就很有意思。
明白，他很难做这件事情，对吧？所以呢，我送给你，我小罐茶这个礼盒卖1000块哈，大家就买这1000块啊。
你想想觉得也还可以的。
你接收这个礼物的人，你就觉得别人送一个1000块的，挺有诚意的，对吧？不差了，对吧？这个是一个感觉，但可能小罐茶究竟这个东西值多少钱，小罐茶也不告诉你，大家也不用去问，对吧？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商业秘密，看等到时候上市的时候看那个利润表吧。
所以小罐茶就做了这么一个送礼场景的一个创新哈，这件事情呢，我认为也是有一定创新，但它在人群上呢，也其实也是高端商务社交为主。但是他就从自己喝买几万块钱一年变成了我一次买一个礼盒，对吧？那我送给别人每次可能是1-2千，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你会发现这个行业它通常来说比较老气一些，整个行业它的创新总体而言是没有像茶饮啊、饮料啊、咖啡啊这么多。其实本质上也我们刚刚也都说了，是因为这个行业并不是一个年轻人主导的一个品类，像 Vero 这样的人他都还在喜欢喝水果茶，对吧？他也不会有在家喝茶叶的习惯，就可以说明这个品类本身其实还是跟茅台有点像哈。到上了年纪之后啊，你慢慢的才会往那个方向发展。我刚刚开始哈，我现在还不会说经常在家泡茶，还没有到这么那个这个地步哈。我现在只是到了我去洗茶的时候会点一个偏纯茶的产品，我是到了这一步而已哈，就可能离那个买一年买几万块茶叶还是有距离了，我感觉。
那再等几年，你就可以去买了，就先从小罐茶喝起。
是的，是的，可能我入坑了就出不来了，对吧？你让我入坑了，这个我可能出不来。所以呢，这个年轻人主导的这个品类呢，其实你是很容易理解。如果这个品类主要是年轻人在消费，它是很容易被一些创新公司和一些新消费公司去抓住这个机会去改造或者去升级或者去创新，因为年轻人都爱尝新鲜的东西，对吧？但你会发现，哎，如果年轻人爱做的东西、爱吃、爱玩、爱喝的东西都被做完了差不多，那下一步会不会这些年轻人也的年纪也在变大，会不会像茶叶这样的类目也慢慢的会迎来一些创新的机会？这个其实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也在探索当中啊，这样的一个探索当中。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值得拎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年轻人的类目都被改造完了，对吧？你看这个你怎么涂口红有完美日记了，你喝饮料有喜茶了，你到门店喝现做的饮料是喜茶，你到便利店去买那种瓶装的饮料是元气森林，对吧？那这个都是年轻人很爱的东西，对吧？这些东西都已经有很大的公司出现了。那我们再往后看，要再去创新，会不会像茶叶这种通常意义上来说是中年人的品类，它也会有一些被新消费改造的空间呢？对这件事情来说，我是抱有一个乐观的心态，想去尝试和想去投资一些比较早期的项目去摸索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其实我
大家做好了，黄海要去投高毛利的茶，这个高端茶叶品牌了。
其实已经尝试投了一家，这一家呢，其实我们也都喝了，然后呢，也都给 Vero 作为一个赠品送给 Vero 喝了，就是一个茶叶的。
我现在正在喝，
边录节目边喝是吧？
嗯，哎，这个口感还不错。我虽然不怎么喝，但是也喝过一些好的茶叶哈，这个感觉还可以。
这算是一个还不错的茶叶哈，它这个公司是真正做茶叶的哦，它不是像那个喜茶一样就是做饮料的哦，对啊，所以公司非常的早期啊，公司的名字呢叫做一念，一念之差的一念啊，这个是一个用互联网的方式来去做茶叶的这么一家公司，然后呢刚刚开始起步。欢迎大家拍砖，欢迎大家指点，作为大家各位的听众都是潜在的用户，所以呢我们就给我们的用户一些诚意的一些福利，对吧？也是我们这个听众特有的一些福利， 免费喝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茶。
好，还请大家喝茶了。
对，我请大家喝，对吧？因为公司刚刚起步，对吧？然后也是做茶叶的，茶叶也不是一个这种，对吧？像那个饮料一样，对吧？你随便喝一下，你觉得哇，特别好喝啊，水果又多，对吧？这个奶油又多，都不是这样的。你要品茶的，你要品鉴的，所以这个东西当然是越多人品鉴。提出反馈就越好，对不对？这肯定是这样子的嘛。所以呢，我既然也投了这个公司，我就赶紧让大家都来免费的去喝一下，对吧？就是我们听众福利。但这个福利呢，可能也不能说都给我们的所有听众，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公司要破产了。
我们还是有不少听众，我都给的话，这个还是一笔不小的营销开支的。对，这样我们给我们会员好不好？
对，我们就给我们的这个知识星球会员。那我们在节目上线的时候啊，会在知识星球会员里面发送这个免费喝这个一念茶叶的这么一个链接的方式，完全免费，就在领取方式在我们上线的时候会在知识星球里面公布。这个一念茶叶这种尝试呢，其实也在早期，所以到时候大家喝完之后啊，对这个一念的这个茶叶的这个产品如果有品茶课很懂的话，可以到时候喝完之后给我们一些反馈和一些改进的一些建议，对吧？但总的来说，我会认为我自己就经历了从喝饮料喝水果到慢慢也喜欢喝茶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我相信这里面肯定还是有一些原因的啊，我相信这个大家的口味不会一直都只喝这个啊，越甜越好，奶油越多越好，这个确实也不太健康啊。我也到了追求健康的年龄了，所以我率先来去做出这样的投资和尝试，让大家一起来去啊体验一下哈。
大家记得加入我们的这个开设在知识星球的这个会员群组，去获取这个领取的这个特殊的码哈。到时候我们上线，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会在那个我们的群组里面公布。
是的，这个黄海跟 Real 我们两个人请大家喝茶哈，这个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知识星球讨论组。
我们其实刚才讲了，就是这个茶叶本身的这个产品的一些大的一些背景哈，就具体到这个一念这个产品，其实我还是有些问题想问你。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哈，
就因为刚刚我们讲的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说，这个人群的这个我们营销的手段和这个消费人群它不太匹配嘛，对吧？我们这个消费的这种茶叶的高端茶叶的消费人群，它可能没有传统上它没有那么多在这个线上的。那一念它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可能一开始还是做一些又在互联网上，但是呢又有喝茶叶习惯的这么一群人，这群人有多大？可能不知道，有可能是存在的，也可能也不小，对吧？其实为什么也有可能存在呢？是因为其实一念的这种人群跟谁的人群是很像的呢？可能是会跟关注像一条这样的公众号，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个公众号叫一条，对吧？它其实就是会发布很多生活方式的视频，这些视频都是关于什么的呢？都是在杭州的郊区有一个山里面有一个民宿啊，这个民宿是怎么装修的，对吧？这个返璞归真啊，然后呢这个民宿的这个怎么喝茶的在里面，对吧？就这种就是一条老爱拍的这种视频，
就更加这个传统中国风的这种生活方式，高端生活方式的一些这个渠道，对吧？
就或者说是喜欢这种东西的消费者，对吧？其实也不一定多高端，对吧？因为喝个茶叶其实这个也不算那么高端，因为毕竟我们做的是互联网的品牌嘛，这个一念它不可能像小罐茶一样把这么多的溢价加上去，就做那么贵。就互联网品牌都有个特点嘛，它肯定性价比会比较高嘛，对吧？这个肯定不是这个割韭菜这样的一个方式嘛，对吧？也不是这个线下给你做高端客户服务，然后希望你一年买几万块钱，这也不是这样
的。对，就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之前在聊咖啡的那期背后，最后其实讲到了一些这个比较形而上的东西啊，就主要是文化方面嘛。其实我觉得茶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做个对比啊，就说我们传统上认为说这个咖啡文化是伴随着这个西方的这个殖民主义，然后才有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打引号现代化的这些过程中流行起来的，对吧？各种各样的这个咖啡馆啊，什么什么文艺复兴啊，什么这些就是启蒙运动啊，这帮人的想的事情。但茶的
特别对于这个东亚这个中国文化来讲，它的历史是更加悠久的，对吧？可能我们已经喝了几百上千年的茶了，而且对外出口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其实在咖啡出现之前已经在强势的向外输出这个茶叶文化了，对吧？我们上次去了这个云南玩了一下，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四川人嘛，对吧？所谓的茶马古道，对吧？一路从这个云贵高原出产的茶如何通过这些羊肠小道马匹运送到什么西藏啊、尼泊尔啊，到印度啊，然后再到这个西方，对吧？传统的丝绸之路也有这个茶叶贸易，不管是海上还是陆地，都有很强的这个东西。茶这个事儿跟中国的文化绑定的特别深哈。然后我说，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在中国的这个崛起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强调中国文化本身的一个事情。长远来看，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啊？茶叶的占比还是在中国的未来是要比咖啡的势头要好的，我不说具体品牌，就说大类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现在看茶是咖啡大概是3:1的关系，对吧？就这个比例你觉得会有很大的变化？
我会认为咖啡在一个快速增长期，但茶是属于一个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它的增速肯定没有咖啡那么快嘛，因为这个东西不是由新的东西驱动的，一个东西如果它是一个增量，由一个新的东西驱动的话，其实它就会更容易快速增长嘛，所以咖啡处于这么一个状态。但我会认为说，哪怕是这种情况，到最后茶至少还是会比咖啡大的，因为这个在中国文化上是有根的嘛，对吧？咖啡是一个外来舶来品，当然咖啡这个事情有一个优点，就是咖啡比茶更年轻化，对吧？你刚工作或者是大学生，你都可以每天喝2杯咖啡，但可能喝茶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刚刚描述的，可能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会慢慢的对这个事情上瘾性会增加，对吧？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对，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文化上我们觉得可能这个根基的决定，它可能体量上还是有这个比较大的差异啊。另外就是从产品创新的这个角度来讲，至少我们说我现在拿到的这个银链的这个茶，它跟我们就是我之前喝过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高端的这个茶叶，它在产品形态上没有大的一个变化哈。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咖啡，它最近特别是最近5到10年是出现了很多这种就是产品形态的创新，比如说我们看到从过去的这个最开始你要自己啊磨豆，对吧？然后要自己这个过滤，然后美国出现了很长时间的这种所谓的啊速溶，对吧？然后我们现在国内又在搞一些其他的这种新的什么咖啡液，就是液态的那种，然后可以兑这个水就可以喝了，对吧？然后这个像雀巢为代表的这种胶囊，对吧？也做了很多，但就是说茶叶的在产品形态的这个创新上面是不是相对来说要迟缓一些，以及就是说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就是脑爆一下，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没错，我觉得若你提到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是因为我在投茶叶这个行业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3顿半的投资人，3顿半就是靠做产品创新来去杀出重围的，对吧？但我会发现一看从咖啡变到茶了，在茶里面想同样靠产品创新杀出重围这个假设本身是否成立，我其实到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首先是第一个问题是，茶这个行业要成功，是不是一个要靠做一个产品创新来去驱动。什么叫产品创新啊？就是原来人家喝茶叶啊，或者喝咖啡豆，3顿半把它做成咖啡粉了，这个叫产品创新，对吧？而且这个咖啡粉还非常方便，还速溶的，对吧？那我们在茶行业是不是同理，我们去投一个把茶做成茶粉的，或者叫茶的速溶液，对吧？速溶液这个概念大家应该也都听过啊，速溶液就茶速溶液，混点水出来就是一杯茶，对吧？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暂时还没有，我希望可以各个听众听完之后给我们你的想法和反馈，茶需不需要像咖啡一样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品创新。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一些背景的知识和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考到了哪个程度。这个思考现在是这样子的，我会认为咖啡这个事情它有更强的功能属性，所以呢把咖啡的消费变得越方便越好，然后还保持它的风味不要太受影响，那其实它就可以做这个创新，这个就是3顿半做的事情。但茶这个行业有一个问题哦，茶这个行业哦有一个很强的文化属性，还有一个很强的这种中国传统的这种感觉，对吧？茶叶本身是带有这个东西的，所以呢我也不是没有喝过一些茶粉这样的产品，但我一看到那个粉呢我就有点不想喝，你知道吧？就觉得这个价值感好像突然就消失了，它就变成一个 回到一个纯粹的功能层面的事了，对吧？但其实喝茶它跟咖啡相比呢，它没有那么纯粹的功能，它还是更有一些文化，有一些这种情感，对吧？有一些品尝，对吧？这样的一些东西在里面的。所以呢，如果说一个非常像三顿半的这么一个茶粉出现在我面前，其实我心里面也会稍微咯噔一下，就可能没有像三顿半那么容易可以就是接受，对吧？但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一定不行啊，就如果说有人能把这个问题能够换一个方式去解决，不一定是茶粉呢，会不会是一些别的形态，会不会是一些更创新我们现在没想到的，这都有可能哈。 Real 你觉得呢？
我是这么想，我们还是从这个什么所谓第一性原理来分析这个事情。产品的创新它一定要解决成一个什么问题，对吧？
它一定是为了解决问题服务的。
对，咖啡的问题比较简单嘛，就是它如果说你真的要说自己从头去搞一个咖啡来喝，它那个过程是比较麻烦，它需要，就是我们刚才说茶叶是一个什么初级农产品啊，虽然说这个不太好听，但它是一个事实，对吧？你想你茶叶它收摘，然后这个炒制该弄完之后，你到消费端的时候，你不就烧水泡嘛，对吧？没有什么更多的，就是单纯从喝的这个角度来讲哈，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花样要做，你的消费者的这个面临的难题是相对来说是可以可控的。但是咖啡就比较麻烦，对吧？你得拿到那个豆子，对吧？你得磨，你得烤，你得烘，然后完了之后还得就是泡，
就是喝咖啡比喝茶更麻烦，一句话概括就是
更难，对吧？你要提取出那个咖啡因出来啊，觉得口感比较好，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一点。那茶叶好像没有，就首先它不存在那么强的需要产品层面创新的一个东西，它本身就不那么麻烦，对吧？但我觉得可能就是茶的这个产品创新，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仪式感的这个价值感文化属性上面，比如说我们常说这个有这个茶有茶道有茶艺师，对吧？那好像你很难说有咖啡肯定也有他自己那套东西，但就大众并没有太接受那个事情嘛。你没有说这个叫做咖啡艺师，对吧？你也很难说，就除非你是极其重度的这个咖啡上瘾者。
不过也有咖啡师哦，咖啡师也是一个像茶艺师一样很受尊敬的哦。
对，咖啡师和茶艺师他的那个作用好像不太一样，你觉不觉得？
哦，就你觉得咖啡师毕竟没有文化的作用是吧？他只有一个，
不是，就他有文化，他不太一样。我这么理解，就咖啡师的作用是说让他做出一杯好喝的咖啡给你喝，对吧？你并不会过度关注他这个制作过程本身，就对于除非是你是非常非常硬核的这个咖啡爱好者，大部分人就说你的咖啡好不好喝，我就知道这个结果了，对吧？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所谓的茶艺或者是茶艺师，他其实是有一这种表演的成分在里面。
仪式感，
对，那个仪式感是很强的，对吧？就是对，而且这个仪式感的强是说，对于普通的这个就是茶的这个消费来说，他会去关注这个仪式感。说我说看你说我们讲那个功夫茶，对吧？你看那个表演的过程，你会觉得这个很治愈，对不对？我们用现在的话一个话来说，但是你很难说，对于绝大多数这个咖啡的消费者来说，你说看咖啡师做咖啡的过程很治愈，对吧？就各种瓶瓶罐罐捣弄这个类似于化学实验的东西，你很治愈吗？我好像也很难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文化的因素上，可能也决定，就是说它也很难打破这个文化的这个，你说它是一个有利的因素也好，它是一个制约的因素也好。就导致你反而在这种情况下比较难去做这个产品的创新了。我不知道是这么一个影响会不会有这个感觉在里面，我自己是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的总结就是对 Real 这个观点，其实也是我现在比较认可的一个观点，就是本身茶艺和茶文化这个属性很强，跟中国传统的勾连是很深，所以呢，你如果随便把它做成一个特别简单特别轻便的一个东西的话，它反而可能会丧失了它本来带有的一丝仪式感，对吧？这跟咖啡是不一样的，因为咖啡在中国文化是没有根的，所以其实肯定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对吧？没有那个仪式感存在，是吧？
对。
但这只是我们把问题再梳理清楚了，但我们还是没有答案，对吧？就是这个创新从哪来，对吧？
解决方案要看市场的结果了。
是的，我如果大家反馈给我们的这些信息，我们也会跟一念这家创业公司去进行一个密切的沟通，看能不能从创业公司的层面给茶行业带来更多新鲜和活力哈。
那我们今天也粗浅的聊了一些这个我们叫做从水果聊到了果茶哈，然后又从这个果茶聊到了这个茶，我们终于越来越纯粹了。
对，那个如果大家对我们这期节目啊有任何的想法哈、啊，有很好的反馈，想需要跟我们讨论的，也欢迎加入我们开设在知识星球的讨论组啊，还可以领我们这次的这个一念的这个茶叶包啊，具体什么类型，到时候我们会在上线的时候再告诉大家吧，就具体先卖个关子哈、啊，但是这个福利肯定就是我们会员专享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